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又是我们一起领受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杰心向您问安，也在此祝愿您行路时不疲乏困倦，需要的时候有主供应。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53课。从这一课起呢，一连七讲，冯师母会谈到青年时期以及青少年的辅导，在选择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原则。你的朋友是损友还是益友呢？你为人父母吗？是否关心孩子的交朋友之道呢？来，接下来我们来听教牧辅导学第53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开始要上第13课。第13课的内容主要的是谈到青年时期的辅导。青年时期我们大概把他的那个时间呢，年龄分在20岁到40岁左右的人啊，算是青年时期啊。因为这个年龄呢，他们多半都开始离开了学校，开始寻找工作啊，有的人呢就从家乡到外地去工作，慢慢的就脱离了家人的照顾。那么他个人开始他一生的发展，他学习慢慢的成长成熟，在身体上，在精神上，在心理上，在情感上，都慢慢的要独立，想要长大。所以呢，这段时间的年轻人他们的可塑性很大，他们对别人的影响也很深也很远。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他可以影响许多的人，二三十岁时间还长，三四十岁的人他已经摸索到有一点方向了，他可以继续往前走，他也可以提携后进。所以如果这个阶段的人我们有给予好好的属灵的教导，给他一个正确的属灵价值观念，那这个人在灵性上慢慢成长的话，他可以被主所用，他可以成为一个慢慢成熟的基督徒，他可以做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样子的人对他个人来说是有福的，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教会来说是有福的，也是教会的福气，家人的福气。所以呢，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阶段啊，这段事工是非常重要。我们做教牧辅导的很多的人，包括你自己，也许也是在这个阶段，也在摸索之中。所以呢，这个阶段我们必须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一个刚刚开始要独立要成长的一个年轻人，每一个问题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事，都是新鲜的事，都有独特的挑战，有个别的压力啊。比方说这个年龄的人他离开家乡到大都市去做工， 那么离开家乡到大都市，他就必须面临到适应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因为家乡比较单纯，非常美好的单纯，到了大都市，大都市的复杂使得他必须要从头学起，很多的跟人的关系呀、看事情的关系跟他的家乡的时候都有一点不一样，那他必须就要重新的学习，也可能从家乡带来的钱比较少，所以经济上的压力是有的，他要工作，他要赚钱，还要寄回去寄给父母，所以这个年龄他有很多新的压力，那个是以前没有的。比方说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也是一样啊，他受到父母的照顾很多，现在他也想独立。如果一个想要成熟的人，正常的人，他也想要独立，那么他就要自己开始决定一些事情做一些判断，做一些决定。他呢也不管是家乡来的或者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他在经济上都要独立起来了，他要开始找工作了，他要交朋友了，要进入婚姻了。进入婚姻的人呢就开始有养育子女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年龄的人他们的压力特别的大，这个年龄的人也是人生中最具潜力的时期，也是很美好的一个时期。如果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话呢，我们教牧辅导，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也灌输他们，教导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呢，是对大家都是很好的。当然我们谈到了就业的问题，那么在前面的第九课有工作与失业的辅导中间，我们谈到了工作的问题，就业的问题，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么进入了婚姻，我们也谈到了交朋友的问题，你还没有朋友的是要交在组里面的基督徒的朋友啊，因为两个人要同父一轭才能够同心同行嘛，对不对？那如果结了婚了，我们面临到婚姻的问题啊，婆媳的问题，都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时段里面我们在摸索，在慢慢的适应的。那这些我也是在前面的第七课，在婚姻与家庭的辅导中间我们谈过了，那我在这里也不再重复。如果各位可以回想，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可以回想，或者是拿了笔记出来，你可以回想那个时候是我们怎么说的，加上你个人的经验跟你个人的体会，相信你一定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教牧辅导。那这一课第十三课青年时期的辅导，我们删除了就业的问题我们删除了婚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一点时间放在我们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养育儿女的问题上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学校，我们呢就会交一些我们在工作上，或者是我们在居住的环境，或者新的教会。如果你去了新的教会，你在那其中都会找到一些朋友。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离群所居的，我们都需要有朋友。那么你交什么样的朋友，那是很重要，因为朋友给你的影响很多如果我们交的好的朋友，我们就有好的影响；如果我们交的是坏的朋友，滥交朋友，我们自己就受伤，而且影响很深很远。那么我现在就要跟各位谈一谈，在这段时间我们交朋友的一些原则。二十多岁离开家里出去，在离开学校出去，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经济上慢慢都要独立，尤其是到远方到外地去工作的人，在工作上，在朋友上， 在价值观念上慢慢都要独立了。那在很多的选择、很多的适应方面，心理上不能再依赖像过去一样的依赖父母给我们的约束啊、也不能凡事去请教父母，所以这个时候朋友就很重要。那么我们选择怎样的朋友，显示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有一句话说，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如果你交的朋友老是酒肉朋友、不好的朋友、吃吃玩玩的朋友，显示你这个人的价值系统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觉得吃吃玩玩是很重要，那么你就交不到一些比较深的友谊、比较好的朋友。因为吃吃玩玩的时候都是花钱的时候，就算你有钱，你钱花完了，这些人也就不见了，因为他跟你的交往的目的就是想白吃白喝啊、或者是大家只是谈谈吃喝，如果这个好处没有了，或者是关系没有了，他就会去找另外可以吃吃喝喝的人，因为如果你不再供应，或者是你不再跟他们一起，他就觉得你没有味道了嘛，他就不交你这样的朋友。所以那个朋友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我们是很注重朋友的，因为朋友也是五伦之一呀、那在这个年龄的人，他们希望找两种朋友，一种呢就是比他年长的，他希望有一个榜样在他的周围，也许是他的上司，也许是教会的辅导，也许是邻居，有一个在他周围有一个人年纪比他稍长一点，但是这个人呢他觉得很好，他可以像这个人，将来像这个人一样，所以他就无形中把这个人当作自己的榜样。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他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年龄差不多的，志趣相投的，他可以从这一些人中间得到一些友情。那么那你选一个长辈当作师父也好，当作榜样的也好，你就要好好的选择，要选择这个人心胸宽宏的眼光远大的因为他可以让你看到比较远的事情，看到比较深的角度，那这样子的人你才能把他当作榜样，是不是？不一定年龄大的人个个都是够成熟，但是在你的周围你要找到一个人做你的榜样，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要找一个属灵的长者，让他在灵性上、在生活上都是有好的榜样。我们从他对待家人的态度来看，跟他的妻子、跟他孩子的关系、跟他父母的关系、跟他同事、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值不值得、是不是合适做我们的榜样。这个是我们在选择一个属灵的榜样、属灵的长者，要跟他做比较有深度的交往的时候，向他学习的时候，你可是不要选错了啊！我们就仔细的观察。那么选择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很重要，因为年龄相仿，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嘛哈。我们就是求上帝让这个年龄的人在寻找朋友的时候，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朋友因为好的朋友对日后的影响、生活上的影响、信仰上的影响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要慎重的选择。我刚刚说中国人很注重伦理伦理朋友，朋友是五伦之一。那有人就说义的、有意义的、有聪明的人他是选择的朋友，是选择正直的朋友，能够关怀人、体谅人的朋友，有博学的人、有多闻，就是有直、有量、有多闻，就是有学识的人那如果呢他选的是一个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令，那是损一。就是说如果他选择的朋友是古里古怪的、乖僻的、不正当的，或者是有善柔，就是这种朋友是哪一种朋友呢？就是比较优柔寡断软弱的那有辩令呢，就是说嘴巴会讲但是不一定是对的，这种 花言巧语的人，这种人是神友，我们就不教啊，不要教这种人。我们要教正直的，我们要教能够关怀人、体谅别人的，我们要教一些有智慧的。还有中国人也说啊，君子一个好的人哈，他是先择友，然后再教，他先选择，君子先择而后教，故寡尤，那过失将来的错误就比较少。小人先教而后责，那个一个小人呢，他跟君子不一样，所以是对比的哈。小人呢，他是先交了朋友，然后再选择，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选择，那这样子故多怨，他的问题就多了。这都是我们中国人所说交朋友的一些原则啊，一些规范，一些名言，叫我们要小心交朋友，不要随便乱交。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交朋友啊，比方说在箴言书里面啊，就处处都有怎么样交好朋友，怎么样交怎样的朋友。比方说他有讲说，暴怒的人，人脾气很坏的人，你不要跟他交。还有呢，一天到晚向人家借钱的你也不要借给他，也不要随便的交。还有呢，就是嘴巴乱讲话的，也不要跟他多来往。比方说他就讲到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密。滥交朋友的就是指说这种是没有经过选择，没有经过选择就交的，这种人是自取败坏，自找麻烦，自己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痛苦败坏的行为里面。但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个朋友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他呢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他是比谁都更亲密，因为是主耶稣，我们随时可以跟他说话，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向他祈求，求他给我们智慧，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从主耶稣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里面，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处理我们周边的行为事情。所以呢，酒肉朋友啊，小人朋友啊，我们都不要交。高尚的知心朋友啊，道义之交啊，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很难得，因为你不容易碰到一个好的朋友是不容易，所以我们要好好的选择朋友。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要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那都是指我们的邻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爱神，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选择朋友。不是说贫穷的或者是没有学问的我们不要交，我不是这样势利的说法，我是说当你要选择一个知心朋友的话，他的品格非常重要，他有没有钱不重要啊。他有没有学养，他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爱神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因为他可以在灵性上我们可以一起成长，分担我们彼此的痛苦，我们可以跟他谈，我们可以一起祷告，那是何等美好的。所以啊，我们交朋友我们一定要交知心的朋友，这个是知心的朋友，就是可以谈心里话的，可以把你的心事告诉他的，这个就是知心的朋友。那么我们交朋友呢要注意啊，我们有很多的人喜欢开玩笑，交朋友也是要有分寸，我们要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啊。有的人喜欢拿别人开玩笑，我觉得那个是不好我们现在说这个人很有幽默感，这个人说话很幽默，真正的幽默啊，那幽默这个字是从英文来的，用英文用发音来翻译的。这个幽默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很有趣味，很有意义，很有意思啊，我们都喜欢听他说话。那幽默呢，这个人是说他能够开自己的玩笑，他不是开别人的玩笑。有的人跟人家玩玩开玩笑那是没有关系，可是有的人开玩笑啊，开的没有规矩完全是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那就不叫幽默了啊，那个叫做讨厌啊。 我认识一个人，他专门去挑人家的毛病啊，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毛病比别人的毛病还要大。他总是挑，哎呀，你穿的衣服颜色好奇怪，哎呀，你的头发怎么秃了？他总是看了一些弱点，他就拿人家的秃头开玩笑，这个都不好啊，这个都不好。或者人家有的人说话那个字用错了，有的人就拿他来开玩笑，这种都是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这是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三节呢，就是拿别人来开玩笑啊，这个是信口雌黄的，像火箭一般的乱射，这种啊，这种是以行恶为戏耍，就是拿别人来开玩笑，当作好玩，这个是愚妄人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交朋友要尊重别人，对不对？交朋友有交朋友的规则，有规矩啊。我们跟人家开玩笑的时候，拿你自己开玩笑。如果你笑人家秃头，不如笑自己秃头。如果我头是秃的，我就说，哎呀，我头发很少，看起来有学问啊。或者有一个人他是秃头的，他说，哦，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十个富人九个秃，是不是？就是拿自己来开玩笑，这可以。可是你不要拿这个玩笑去开别人，那就没有意思了，因为这样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让惹人讨厌的人。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常顾虑到别人。如果有一个人，你交一个朋友，他只顾到自己，他每次来找你都是向你有一些需求，或者是要你帮一些忙，都是为他，他从来不关心别人，也不关心你，那就表示这个人是自我为中心的啊。那还有呢，有一些交朋友就喜欢拿别人的事情来那里三姑六婆的乱讲，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教牧人员更是要小心，我们绝对不讲人家的坏话，我们绝对不泄露别人的秘密啊，因为那个是很不好的品格，我们说话都要小心的，我们不可以啊随便的乱讲，因为讲你爱讲的话很容易，可是在你讲话之前仔细的想一想再讲，那就是修养，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那有的人呢，他不喜欢交朋友啊，有一种人呢，他没有朋友，他也不会交朋友，他也不喜欢交朋友，总是常常也发现到这种人。这种人如果他是害羞啊，我们可以拉他一把，我们来主动的跟他交。可是有一种人呢，他不愿意跟人家交，他嫌交朋友麻烦，那就变成孤僻了。孤僻的孤独的人，他个性上是一种缺陷，我们当然是要给他一些关怀，但是如果你选择朋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怎么选择。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朋友的人，他就比较孤陋寡闻，因为他不关心别人，他的心是封闭的，所以呢，如果他的心还有那么一点点人情，你把他慢慢的帮助他，求上帝给他爱，让他体会到上帝的爱，他就不会这么孤僻这么孤独了。如果有的人故意的，他对别人的需要非常的冷漠，他毫不关心任何人，他只关心自己，他也不理会那些人，哪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生活上有需要，或者是各方面有什么需要，他从来不关心，他甚至说那不关我的事，我不管。这种人就是没有智慧，那这种人你就不要选择这种人做你的朋友。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啊，真是让我很伤心。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来了两个新来的人啊，那刚好呢，他就新来的人随便坐啊，就坐在我前面两排的位置上。那他旁边呢就有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是我们教会已经很久很久的人了，比我们还久。那我就偷偷的跑过去跟这个人说啊，这是一个弟兄，那这他旁边的是一对夫妇，那贴着他坐的人就是这对夫妇的先生。我就跟这个人说啊，我说他是新来的啊，等一下请你帮助他翻诗歌本跟圣经啊。因为我知道这个弟兄是很孤僻啊，他脸上都没有表情的， 总觉得所有的人都欠他，那我想刚刚好啊，这对新来的这对夫妇坐在他旁边，给他一个机会，服务别人的机会吧。所以我就偷偷的跑进，我就小声的跑到他旁边，就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不要，冷冰冰的跟我说不行，我不要。我就觉得很伤心啊，我就想怎么这个人他一点都不关心新来的人，不关心别人的灵性，也不关心别人会不会翻圣经。所以没有办法，我就跑到那个另外一边找另外一个人说，你帮助他们翻圣经，因为他们大概不会翻圣经，翻诗歌本。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他乖僻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你选择朋友，你选到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可选呢？所以呢有的人说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缺乏智慧的人。也有一个人说得好，因为如果哪一个人他没有朋友啊，他人虽然住在大城市上，他虽然住在世上，可是他好像住在旷野里面，因为旷野更大，旷野他就一个人啊，那非常孤单的。所以缺乏智慧的人是他不交好的朋友，他也不交朋友，那是非常可惜。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居住呢？我们哪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别人帮忙呢？包括我们吃的米饭，我们不是也有人收割种子、播种、收割，然后把它碾成米，然后到街上去卖，然后我们才买得到。所以我们的生活都是要依靠别人，大家彼此依靠。哪个人他只要独善其身，他实在是一个可怜的人啊。还有一种人，他呢不知道怎么交朋友，他手上有一点钱，那个钱不一定是他自己赚来的，那他就用一点钱，他来觉得我请客吃饭，我送礼物，我就可以得到一些朋友。这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酒肉朋友是很相像的。你千万不要用礼物去换一个朋友，因为你必须付出爱，也让那个人学习付出爱，让爱与爱之间有一些交流，用正确的方法得到友谊，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呼朋引伴来吃喝一顿，我就可以交到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害你的。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这个父亲呢他就是不会交朋友，他是做一点小企业的，小小的有一点钱，他呢就最喜欢请客，所以他喜欢打麻将，喜欢请客，喜欢喝酒，所以他交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他的这种交朋友的方法直接的影响到了他十几岁的儿子，他十几岁的儿子也喜欢交朋友，因为他父亲呢给他的零用钱比较多。所以有一天呢他又请客了，他就跟他的祖母说，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是有钱，我什么都不爱，我就是爱请客。他祖母听了以后就说，这个小孩子他真是大方哈。可是我跟他的祖母说，我说你要小心，他交的朋友是哪一种朋友，我们可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年龄的小孩他们多半经济上不是很宽裕，有人请他吃吃喝喝他就来了，这样的朋友将来如果他这个小孩继续的这样做，他所招来的都是一些酒肉朋友，那是很不好。好，十年以后我们看到了他所交的朋友不好，他仍然只会吃吃玩玩。现在他父亲的境况不好了，他的父亲就跟他说，我们现在爸爸赚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不可能供你这么优厚的零用钱，你自己要去赚钱。可是他有去赚，可是他赚的不够他自己用，更不够请客，所以还是常常要用一些方式请他爸爸妈妈帮他的忙，干什么？交朋友请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啊，这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交来的朋友用东西换取的来的朋友是好朋友，那可不一定。 君子与君子是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是以利为友，就是君子跟君子的交往呢，它是以志同道合为理由为基础啊。那小人呢，是以利，以个人的利益为基础，所以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利为友。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交的朋友到底是君子之交呢，还是小人之交？最真实的朋友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有一首诗歌不是说吗？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这首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耶和华神称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所以当神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我要做的事，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可见神选择的一个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神选择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使上帝认为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你看这是多么的宝贵呀！所以呢，一个人，我们把上帝的信实我们看为宝贵，我们全心信靠上帝，上帝以亚伯拉罕为朋友啊。所以上帝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做这个事，亚伯拉罕竟然也斗胆，他呢就跟上帝讨价还价，从50个、45个，然后变成什么30个、20个、10个，这样子跟上帝讨价还价，说如果里头有10个义人，你还要灭吗？因为他心里想的是罗德一家人。果然在那个城里面连10个都没有，结果亚伯拉罕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了，上帝就走了，那个城就灭了。那上帝还是顾念亚伯拉罕，因为上帝知道亚伯拉罕舍不得他的侄子罗德，所以就派天使把罗德一家救出来，救出来以后才毁了那两座城。你看上帝对人是多么的忠信啊！我们有上帝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我们有主耶稣做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何等有福啊！还有在那个出埃及记也说，33章第11节，耶和华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样。这是何等的宝贵呀！上帝跟摩西说话，面对面说话，那是心跟心面对面。人不能见到上帝的面，他是说好像心比心一样的。上帝顾念到摩西所想的，摩西尊上帝伟大，上帝就很顾念摩西，很爱摩西，他们两个人好像朋友一样。主耶稣并没有轻视罪人，主耶稣没有轻视税吏，虽然在当时税吏与罪人同等，为当时的人所轻视的，但是主耶稣没有轻视税吏跟罪人，因为这些人悔改，这些人愿意悔改，上帝主耶稣就爱他们，就跟他们一起用餐，与他们一起进出，跟他们为朋友。所以呢当时的人他是用阶级来看一个人合不合适做我的朋友，主耶稣是以一个人的心来看，有没有悔改的意愿，是不是真正的有悔改的行为，来断定这个人是好或是坏。所以我们要学习用主耶稣的交友的原则，我们来交朋友不要以为有钱的人、有势的人、有地位的人他一定会帮你，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不见得。但是一个心里有神的人，如果一个是认罪悔改，真正的是因有信心又有行为的人，他就是可以做你的朋友，你最好选择这样的人做你的朋友。主耶稣甘心与税吏跟罪人为友，因为这些人听了主耶稣的道，看到主耶稣所说做的事，所说的话，他们就被主感动，他们就愿意改变，而且真正有改变的行为，主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交一些贫穷的人、没有知识的朋友， 人做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不能势利眼，我们也可以教，但是要知道他在主里面是不是在主的眼光看是一个宝贵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别人的好朋友呢？我们配不配做别人的好朋友呢？教牧同工，你配不配做别人把你当作是一个属灵的榜样呢？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们配吗？主耶稣对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把他将要钉在十字架上，将要死，将要复活的这个真理，这个预言告诉了门徒，因为那是一个最高机密。但是主耶稣看门徒是他的好朋友，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主耶稣没有把他们当作仆人，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呢，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不要只听爱听的好话，我们要听对我们有益处的话。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是好的，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这是在箴言27章。在箴言处处都有交朋友的原则啊。他说，朋友不可轻率而交，也不可以轻率的弃之，不可以随便的就把它丢掉。朋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是要选一些有益的益友。得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同伴的必受亏损。朋友乃时常亲爱，兄弟为患难而生，这都是我念的，都是出在箴言啊。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要离弃。高油与香料使人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这里就讲到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我们怎么交，刚刚我念的都是出在箴言里面的经文，各位可以自己好好的读箴言，然后从中间找到交朋友的原则。那神有的时候也借着朋友的称赞，旁边的人的称赞来试验我们的心如何。所以朋友跟朋友中间的说话，我们要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要说在我们灵性上使得我们可以提升成长的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也做你的好朋友，让我们的言行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让人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荣耀你的名的，不是羞辱你的名的。主啊，感谢你是我们的朋友，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好的属灵的朋友，让我们在灵性上一起成长。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啦。
生命中每一个细节是神爱在策划，虽然我们前面道路非眼目所能看见，但是爱主的人有确据，因为对主有信心，因为主的旨意 最高明。亲爱的朋友，我们让自己能够无条件地降服在主的旨意下，学他的样式，那才会合他的心意。下一课老师将继续讲青年以及青少年时期的问题，家长该如何教养呢？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